每天十分钟，开启身体自愈潜力。欢迎收听彤彤中医养护五十讲。
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
豆腐豆制品是中国独创的食材，因为富含优质蛋白，在营养学上还被称为地里长出的肉。它曾经帮助国人度过了没有肉吃、动物蛋白匮乏的艰难时日。至今，吃一块豆腐得到的好处，有时甚至超过药物。但是，一旦有了子宫肌瘤、乳腺增生或者是痛风，很多人就开始对豆腐豆制品忌口了。事实上，这完全是错的。有乳腺增生、子宫肌瘤的，之所以不敢吃豆腐和豆浆，他们的理由是豆腐里含有植物雌激素，他们担心由此诱发癌症。的确，豆腐确实含有大豆异黄酮，它与雌激素有相似的结构，所以又被称为植物雌激素。但这个异黄酮有个优点，它能根据人体里雌激素分泌的多少，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。在你雌激素活性强甚至过强、水平过高的时候，大豆异黄酮能拮抗雌激素，由此降低乳腺癌、子宫内膜癌的风险。而且异黄酮的这种抗癌特性还非常突出，能够阻碍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，并且只对癌细胞有作用，对正常细胞还没有影响。而当你的雌激素水平过低的时候，异黄酮又能起到替代雌激素的作用，可以避免潮热、盗汗、骨质疏松等等更年期这些系列症状的发生。同时，异黄酮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氧化剂，能阻止氧化后的自由基的产生，而自由基是一种很强的致癌因素。所以人们担心的植物雌激素其实是只帮忙不添乱的。豆腐豆制品不仅不是乳腺增生、子宫肌瘤这种人的禁忌，甚至还能预防妇科肿瘤。而至于痛风，现在研究发现，黄豆类的，包括加豆类的，也就是说红豆、绿豆、豌豆这类的食物，不会导致痛风，反而能降低你患上痛风的风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豆腐并不等于黄豆，黄豆里面的嘌呤量确实高，嘌呤就是痛风时候需要忌口的。每100克黄豆里大概含170毫克左右的嘌呤，但在黄豆做成豆制品的加工过程中，其中所含的嘌呤很大一部分会随着水流失转化，最后这个嘌呤量仅含到13毫克左右，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很多食品。而对痛风病人，只不过是不建议大量的食用整粒的黄豆，因为整粒的这种生黄豆确实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范围，只有在痛风缓解期才可以适当的选用。而加工后的豆腐，嘌呤在水中流失了很多，已经属于低嘌呤食物了，所以可以说对痛风几乎没什么影响。而痛风病人吃豆腐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因为豆腐含碱，制作豆腐的过程中使用的添加剂是碱性的，所以吃豆腐类似有喝苏打水的效果，可以帮助你中和血中的酸度，碱化尿液。如果你实在是担心豆制品的嘌呤问题，那可以在吃之前把豆腐啊、千张啊、豆腐干这类豆制品切成小片儿或者小块儿，放在开水里烫煮3-5分钟，这个时候再捞出豆腐把那个汤扔掉，这样大多数的嘌呤就会留在汤里， 你吃进去的就会更少了。除了这两个人们对豆腐的担心是错的，对豆制品大家还有一个误会，就是觉得豆浆可以补钙。其实黄豆含钙并不高，100克的干黄豆只有190毫克的钙，而100毫升牛奶就已经达到了100毫克。我们一般一天需要的钙是800到1000毫克，所以两袋牛奶基本上就达到了一天所需的一半。而这两袋牛奶所含的钙，你要吃接近一斤的黄豆才能达到。每天吃一斤黄豆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一定要选豆制品补钙，怎么选呢？那么吃豆腐远比喝豆浆靠谱。因为做豆腐的时候，为了让豆浆凝固而用的卤水呀、石膏啊，里面含有很多的钙，所以我们吃的老豆腐啊、豆腐皮啊、豆腐干啊这种豆制品，最终含钙很高，与用的这些凝固剂有关。所以豆腐中有一种特别嫩的叫内酯豆腐，也叫嫩豆腐，它的含钙就是很低了，因为它用的凝固剂是不含钙的葡萄糖酸内酯。那至于豆浆，含钙就更少了。好在我们喝豆浆其实图的是它的优质蛋白和植物固醇，也就是大豆异黄酮，而不是指望豆浆去补钙。如果真要补钙，豆浆的补钙效果远远不如豆腐和牛奶。由此也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有子宫肌瘤、乳腺增生或者痛风，豆腐没有必要特殊禁忌，甚至可以适量的多吃。与此同时，豆腐还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。当你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感冒发烧、咳嗽就要起来的时候，一个糖蒸豆腐这样的甜品可能就能帮你躲过这场感冒。豆腐能预防感冒听起来好像很神奇，其实没什么神奇的。糖蒸豆腐就是中医名方白虎汤的草根版。白虎汤是《伤寒论》的名方，成书于东汉，至今也是中医治疗感冒时候的基础方。它治疗的主要是因着凉引起的寒包火的感冒，典型的表现就是发烧、浑身发紧，但是嗓子疼。这个方子里有一个关键的药叫石膏，石膏就是硫酸钙，而石膏在中医里是可以清热的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用石膏豆腐，也就是说用硫酸钙点成的豆腐，也就是老豆腐，用它做成的糖蒸豆腐也就可以治疗初期的感冒或者预防感冒了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把豆腐切成片，每片豆腐之间再撒上糖，之后放在锅里蒸上20到30分钟。出锅以后，把豆腐和豆腐蒸出来的汤一起吃掉，然后好好的睡一觉，睡醒之后你的各种感冒症状就会明显的好转。糖蒸豆腐的糖是有讲究的，如果只是怕冷发烧，没有嗓子疼、嗓子红的问题，这个感冒多是寒性偏重，可以用红糖来蒸，因为红糖偏热。如果发烧的同时嗓子疼、嗓子干，那这种感冒就偏于热性了，这就要用白糖或者冰糖来蒸，这两种糖是凉性的。很多人可能好奇，生活中有那么多种糖，白糖、红糖、冰糖，还有中医常用的饴糖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就事儿在这里解释一下。白糖、冰糖、红糖和饴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来源。白糖、冰糖还有红糖是从甘蔗和甜菜里提取的。甘蔗和甜菜是果蔬，它们本身性质偏凉，所以白糖、冰糖的性质偏凉。红糖稍微好一些，偏热，所以不少女性在月经的时候会喝红糖。但是饴糖价值远在红糖、冰糖和白糖之上，因为饴糖是从粮食中提取发酵而来的，粮食都是健脾的，所以饴糖性温，味甘， 归、肺经、胃经、脾经，也是一个传统的中药，中医会用它来健脾养胃。如果从健脾胃的角度来说，白糖、冰糖、红糖的效果都不如饴糖，这也是我们就此说到的一些糖的知识。接下来我们还说回前面提到的糖蒸豆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糖蒸豆腐的豆腐尽量使用石膏豆腐。好在现在市面上卖的豆腐大多都是石膏豆腐。如果你买豆腐的时候特别难确定，又没有明确标明是石膏豆腐，那可以观察它的质地。石膏豆腐比卤水豆腐要绵软，而且没有明显的豆腥味儿。这一点能帮助你在选择豆腐时候有个判断。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，豆腐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，既能帮助你稳定平衡体内雌激素的水平，降低痛风啊或者妇科肿瘤发生的风险，同时还能补钙。而如果你在感冒初期吃一碗糖蒸豆腐，主要是蒸的石膏豆腐，那可以帮助你避开一场难受的感冒了。谢谢大家，本节课程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